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教宗节目，中我们陆陆续续听了许多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生命故事。中国内地会顾名思义，就是关心中国内地的老百姓，希望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或宣教士都并不是单单以中国内地为念，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这万民包括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尚未听闻福音的人。主耶稣希望我们有开放的心胸，以普世宣教为念。这一集的主角永桂英姑娘与其他很多宣教士很不一样，在她加入中国内地会之前，上帝已经先呼召他在家乡澳大利亚向来自南太平洋的卡内加人传福音。这些经验如何帮助他去到中国贫困的江西省，面对活在死亡阴影下绝望的哭泣声中的中国老百姓？江西广信河流域是上帝为中国内地会预备的一块特别的地方，在那偏僻被忽略的地带，上帝带领了许许多多单身女宣教士，怀着耶稣的爱，年复一年在那里探访家庭，关心妇女，教他们读圣经，带领他们信主。那么永桂英是如何从澳大利亚去到江西的呢？让我们先一起回到1890年澳大利亚的昆士兰。
桂英，桂英啊，还在为甘蔗园的外劳福音班的事情烦恼吗？
二哥，原来是你。8年前，我和你们一起到昆士兰的甘蔗园，什么都不懂，单凭一颗爱主的心，给南太平洋岛国来的外劳开圣经班，一路走到今天，现在却像被卡在瓶颈里，怎么也走不出困境了。我实在不是一个做领袖的材料。
桂英，你不要再自责了。对于成立差会、组织团队这样的事，我们都没有经验。你用简单的英语教来自南太平洋的卡内加外劳学圣经、信耶稣，从一个10个人的小班扩展到80个人的礼拜堂，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这3个做哥哥的都为你这个妹妹感到自豪呢。
我以为只要招募几名和我一样热心的同工，制定一套目标和原则，起一个正式的机构名称，发行一份年度报告，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谁知道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的多，我到哪里去才可以请教高人呢？
这来找你就是为这件事。桂英啊，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中国内地会的差会呢？他们在欧亚大陆一共有300-400位同工，在北美也新成立了分部。这一次内地会的总主任戴德生牧师应邀到澳大利亚来巡回布道，你不妨当面去请他指点。戴牧师在布里斯班只停留1天，大哥把船票都给你买好了，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几天后，永桂英坐在布里斯班一家大教堂的听众席上，期待着戴德生牧师的出现。
哦，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牧师吗？原来他长得这么不起眼，身上那件外袍也够寒酸的，头发留得那么长，简直可以扎一根辫子了。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大差会的领袖啊。
澳大利亚的弟兄姐妹们，在遥远的中国，每一个月都有100万中国人没有听到过福音。
天哪，一个月就有100万人走进地狱，那可比整个昆士兰的人还多啊。为什么基督徒不去帮助他们呢？
为什么你不去？
我不不不，我不可能撇下昆士兰甘蔗园的外劳工人的。
如果我要你去中国，你以为留在昆士兰还有什么用处吗？
第二天，永桂英便去求见戴德生牧师。
啊，永小姐，请坐。听说您在昆士兰的甘蔗园建立了十几处查经班，带领很多外劳工人归信基督，连州政府的视察员都注意到了这项事工的果效，这是真的吗？
戴牧师，昆士兰卡内加使团和您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哎，神国的事工不分大小，也不分先后，在基督眼里，卡内加人的灵魂和中国人的灵魂一样宝贵。
戴牧师，我今天来见您，是想加入内地会，到中国去传福音。
永小姐，神已经把一项重要的事工托付给了你，除非你非常确定神对你有新的带领，千万不要轻易转换合场。
戴先生，昨天晚上圣灵的声音是那么的清晰又那么严肃，仿佛是主亲自站在我的面前直接对我说话。
好吧，永小姐，如果是神亲自呼召你，谁都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既然这些卡内加人是外劳，或许你可以等到他们的合同到期，离开澳大利亚之后再去中国。
永桂英从布里斯班回到昆士兰，和哥哥们分享他此行的收获。
二哥，你不会觉得我想到中国去的念头只是一时冲动吧？
桂英，你有没有留心最近报纸上一直在讨论的劳工问题？昆士兰州政府最终迫于劳工党的压力，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宣布停止招募和延聘外劳。照这样看来，3年合同到期，这些卡内加的工人都会返回南太平洋的家乡，我们这个使团到时候也就自动解散了。
二哥，这算不算是神呼召我去中国的印证呢？
我真的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事情发生的时机太巧合了。如果真的是神呼召你，我们这3个做哥哥的一定也留不住你。这样吧，去布里斯班里的船票是大哥出的，现在由我这二哥来为你买去中国的船票吧。
一场宣教分享聚会改变了永桂英的人生轨迹。1891年5月，他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远洋轮。一个月后， 轮船抵达香港。没有想到，在香港岛短短几天的逗留期间，永桂英竟然患上了热病，被迫留在一家宣教士疗养院养病。
永小姐，你今天感觉好一点了吗？
唐师母，谢谢您这几天的照顾，实在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
永小姐，你就在这儿安心养病吧。香港的英国人多，还能找到几位不错的西医。我实在不敢想象，像你这样纤弱的身体，到了中国内地还能撑几天呢？
唐师母，等我把病养好了，我还是要到上海内地会总部去报到的。
即便你到了上海，恐怕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待你了。
为什么？
你大概还不知道，长江沿岸又闹出了教案了，全国各地几百名的宣教士都逃到了上海，大概会在那儿滞留两三年吧。
啊，真的吗？那我可怎么办？
哎，永小姐，你什么差会不好加入，要加入内地会呢？我们都公认戴德生先生是位好人，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太不务实了，让你这样闻名世界的淑女到穷山恶水去过中国平民的日子，这怎么行得通呢？其实我们这些宣教士啊，如果守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就不会给领事先生们添麻烦了。再说这些大城市里的工作就已经做不完了。
一周后，病情好转后的永桂英还是登上了由香港前往上海的蒸汽船，并在内地会总部受到了戴德生牧师的热情的招待。
永小姐，没想到在布里斯班分手不到一年，我们就在上海见面了。
戴先生，希望我的到来没有给你们添增太多的麻烦。
哎，这是哪里的话呢？
香港的报纸都说中国又发生了排外运动，马上会引发新一轮的中英战争。上海各个宣教办事处都人满为患，从各地逃出的宣教士两年内不能够返回内地。
是吗？当年扬州教案发生的时候，也有很多英文报纸这样报道，没想到20年后，这些驻华记者们还是这么喜欢危言耸听。
难道那都是谣言吗？
长江中下游确实发生了一些民教冲突，但是并没有引发全国性的暴动。写这些报道的记者，大部分没有接触过善良的老百姓。
哦，就像我所服侍过的那些卡内加人一样，很多人啊都说他们是野蛮的食人族，其实他们既单纯又热情，常常愿意敞开心接受福音。
我希望你在晚餐后的祷告会上分享一下昆士兰的外劳事工。我多么希望同工们不要只盯着中国，常常放眼观看神在各族各民中的作为。
和其他内地会的女宣教士一样，永桂英在上海改穿中国衣裙，前往扬州学习语言。抵达中国的第二年，她被分配到江西一个叫桂溪的小市镇。这天晚上，她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昆士兰的哥哥们写信。
三位哥哥，我所心爱的卡内加工人近来还好吗？至于我，来到这个被称为广信河流域的宣教区已经有8个月了。白天太热，晚上又有瘴气，只有清晨才能出门透气。当地人热的话， 以睡在院子里，而我们只敢睡在二楼的阳台，因为外国人的体质对瘴气引起的疟疾毫无免疫力。诚如戴德生先生所说的，遍地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每天晚上都有招魂和哭灵的哀嚎。我便是在这样绝望的哭声中给你们写信。主在世的时候，两个两个打发门徒到各城各乡，彼此扶持，互相勉励。然而若是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赖在家乡不愿出门，另一个当怎么办呢？我能在这里做马宝珍姑娘的助手，虽然很幸运，但是今天下午的聚会实在让我太难堪了。
下面我们请新来的永教师为我们做见证。
啊，做见证？我从小就信耶稣，一直信到今天。希望大家也都能信靠他。
散会前，我们请永教师做个祷告。请永教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永姑娘，
永
姑娘，马教师请你祷告呢。
我
祷告完我们才能散会呢。
啊，让我祷告？我连马教师的话都没听懂，我怎么可能用中文祷告呢？神啊，聚会结束了，我们要走了，请你请
既不会做见证也不会做祷告，这算什么教师啊？
桂英啊，你都来了八个月了，为什么中文还是这么生硬？
宝珍，我哥哥们呐，当时我真想在地上找个洞钻下去。我今年36岁了，而马小姐比我早来中国，又比我年轻，我的中文恐怕永远也不会达到她的程度。
永姑娘，你还没睡吧？
啊，是洪大娘，您怎么这么晚还过来啊？
我啊，特意过来看看你。永姑娘啊，白天的事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福音传到桂西这十几年，来过好多女教师们，头两年都只能做哑巴姑娘。你就别担心，你吃中国人的饭就一定学得会中国人的话。来来来，大娘和你一起祷告怎么样啊？
从那天起，这位绑小脚的洪大娘每天晚上都爬上二楼陪永桂英用汉语祷告。很快，永桂英的祷告比她的日常绘画还要流利了。但好景不长，1900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永桂英和广信河流域其他女宣教士们坐船逃到上海，又因为内地会总部大楼人满为患，身心疲惫的他只能先回澳大利亚哥哥家休息。
桂英，你终于回家了。这的报纸说九江的外国人全部都罹难了，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二哥，永远不要相信英文报纸， 广信和一带的女宣教士和当地人处得很好，江西根本没有义和团。
啊，不管怎么样，既然回来了，我们就不会轻易放你走了。呼吸一下甘蔗园带着甜香的空气，品尝一下优质牛奶做成的乳酪，等你养胖了，这里还有一张去欧洲度假的船票。凯西克培林会邀请你到大会上去介绍昆士兰使团的施工。
半年后，永贵英真的坐船前往欧洲，参加完凯西克大会后又来到瑞士，顺带探望在那里休养的戴德生先生。
永小姐，谢谢你绕到瑞士来看我。近一年来，我不能阅读，不能思考，甚至不能祷告。很希望有些老朋友来说说话，散散步。
戴先生，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若不是身体还没有复原，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回到江西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宣教士在前线作战的时候会得到神特别的保守，但是义和团运动期间，神仿佛收回了他大能的膀臂。这一年来，我常常想，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
不，戴先生，旁观者实在不了解我们这些同工对您这位总主任是何等的尊敬与信任。我从心底里感谢神，让我有幸成为内地会的一份子。对这个差会运行原则了解的越多，我越是相信，神在这些规章和布局中得了荣耀。在这团队中，任何人若不先从神领受祝福，便不能够触摸圣工。我是第一位见识过这样事工和这样的工人。
啊，桂英，在这次殉道的同工里，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单身女宣教士。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批评我不负责任的把单身女性差派到没有条约保护的内地去，在这一点上你又怎么看？
戴先生，说这些话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内地。以我在江西的经验来看，女宣教士在中国乡村远比男童工安全得多，从而能有更多的作为。很少听到只有女宣教士居住的地方发生过什么明教冲突，因为我们所到之处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恐慌和猜忌，反而容易得到很多家庭的邀请。
桂英啊，桂英，很少有人能把这些弱者的优势讲得如此透彻。
而您在广信和刘越的宣教模式更是充满智慧的创举。以中国人的谦逊，如果主持宣教站的是男性宣教士，他们会甘心做一辈子二把手；而在广信和一带，因为只有女宣教士，所以所有的中国传道人便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全盘的责任。牧师长老有难题可以私下来和我们商量，但大主意都是中国人自己拿，这样他们在会众和乡亲面前不仅有面子，也有权柄。不论建立多少教会，都没有人怀疑过这是洋人的指使。
嗯，桂英，十年不见，你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领袖了。看来神给你的恩赐不仅是福音传道，更是筹谋和领导啊。
戴先生，看您说的，我正想求问您的意见呢。由于缺乏劳力，昆士兰州政府又开始了从南太平洋岛国招募劳工。昆士兰卡内加使团的事工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扩展了。每个甘蔗园区都有上百个查经班，那些已经回到所罗门岛的卡内加人 带领本族本家的人信了神以后，也捎信回来，请我们派人去帮助他们建立教会。
这真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也是我希望在神州大地上所看到的景象。既然内地会澳大利亚的医学顾问认为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近期内返回中国，你至少可以回去督导卡内加使团的事工。神绝对有权柄从中国调离一名工人，去回应卡内加人更急迫的呼声。
我原本以为在昆士兰向卡内加人布道的经验是为中国宣教的准备，没想到神竟使用我把内地会学到的团队管理原则用来在南太平洋的各个岛屿调兵遣将建立教会。
神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
戴先生，什么时候中国有需要，您随时可以叫我回去。
不，桂英，你未来的事工方向必须完全听神的，而不是听我的。
在上帝的引领与戴德生的鼓励下，永桂英回到了澳大利亚，重新担任昆士兰卡内加使团的领袖责任。他从内地会学到的属灵功课和管理经验，加倍促进了这个外劳事工迅速发展。三年之后，为了回应来自南太平洋的马其顿呼声，永桂英创立了南海福音使团，差派宣教士前往所罗门群岛，协助返回家乡的卡内加人建立教会，教导会友。他也每年坐船巡回各个岛屿上的教会，劝勉会众和宣教同工。女性出任跨国差会的最高领袖，在20世纪上半叶还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内地会也非常珍视这位特别的同工，一直把永桂英的名字保留在名册上长达20年。一个顺服的生命，不论在什么位置，都能经历圣灵在他生命中的雕琢，其后所彰显出来上帝的荣美是无可比拟的。回顾永桂英的一生，从他关心外劳得着兄弟的鼓励与支持，到他顺服神的引领去到中国，在困难中经历中国同工天天与他一起祷告的力量，之后在戴德生晚年软弱的时候，他反过来以自己亲身的经历鼓励并安慰戴德生。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永桂英的经历与生命再一次见证了神话语的实在。